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六章十一到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十一到十三节，弟兄姊妹请听我来念。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看顾我们的上帝，你也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你借着主耶稣告诉我们如何祷告，真的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真的能够祷告在你的心意当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求你保守，也孩子也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你的仆人，让孩子所说出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的帮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了主祷文的前半部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所以说我们祷告首先要求上帝的国，这是作为一个天国子民，作为基督徒，作为天国子民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是作为天国子民的一个品性，这是我们的一个品格。我们很习惯就应该为天上是为我们父神的事祷告，为天国的事祷告。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应该以自己的需要为开始，甚至也不需要以我们周边人的需要为开始，甚至是周边人有关得救的事，也不要以教会的事工为开始。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祷告，然后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首先要为天国的事祷告。如果天国不降临，如果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不能够行在我们中间，我们其余的祷告成就都没有真实的意义。所以说主耶稣首先让我们为天上的事祷告，这就是主祷文前面三项的祷告。这三项祷告都是以你的开始，后面三项祷告主耶稣让我们为自己祷告，所以后面三项的祷告都是以我们开始。不过在我们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对上帝有很好的认识，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位上帝，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权柄，如果没有认识到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那位父，我们的祷告很可能不讨上帝的喜悦。所以说我们要为自己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我们是向这位在天上的父神祷告，他有绝对的权柄。现在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主耶稣在主祷文的后面三项祷告，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希望我们做怎么样的祷告，使我们祷告真正能够祷告在上帝的心当中。为自己祷告的第一项，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要将日用的饮食仅仅理解为我们吃的喝的，当然我们吃的喝的是我们生命最需要的，所以主耶稣也以这个为例子。但是我们人不是仅仅需要吃喝，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还需要穿暖，我们还要有一个住处能够挡风挡寒。所以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其实就是包括我们在地上生活所需要的必须的不可少的那些部分。然而这些东西只要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我们生存不可缺少的，上帝都会看过我们。所以主耶稣在说，在为天上祷告前面三项一结束以后，马上就立即转了到为我们在世上能够生存的事情祷告，因为上帝非常关注我们在世上能够生存。当然这里日用的饮食另外一个意义是指我们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日用我们最基本的需要，不是让我们求我们能够在地上过得很奢侈 很华丽，不是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为我们在地上最简朴的生活祷告，这我们在世上的简朴生活是上帝所喜悦的，也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一个美德。我们应该过简朴的生活，把我们更多的精力金钱才能用到天国的事上去，这是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事情。主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赐给了我们，有些人就可能把它解读为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做什么事啊，今天赐给我们，我们祷告今天赐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只要为今天做事就行了，只要我们今天过了愉快过了满足就可以了。如果仅仅是这样，似乎有点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思啊，我今天满足了就可以了，明天管他什么样。主耶稣在这里说今日赐给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明天预备什么东西。如果我们一个人活在世上只看到眼前今天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就会活得像天天救火一样。如果有家长的都知道，如果你不为你孩子明天上学的午餐准备好，你早上起来才想到哎呦我们孩子还要带午餐，你今天早上你就忙得不可开交，这都是需要我们做的。所以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需要有我们的计划，需要有我们近期的打算，需要我们为明天想。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主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为今天的饮食献上感恩。主耶稣说今天的饮食赐给我们，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以后的 日子以后的时间做计划做打算。主耶稣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不是说农民可以过一天算一天，不为明天的撒种后天的收割去打算。特别在黑龙江，我们在农场的时候秋天收割完了马上要秋翻地，如果你秋天不翻地第二天冬天你没法种地，因为黑龙江天很冷，它上面花一点点你就要开始播种，如果说你没有把地翻过来，上面全是草什么全在上面，你根本你要再想翻地翻不动，后面底下是冻土。所以说你秋天的时候你就要翻地为明年的播种做准备，如果你没有翻地你第二年就没有播种，第二年没播种就没有收成。所以主耶稣说为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以后去着想去计划，没有说我们不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没有说我们不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计划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到底主耶稣说的是让我们明白一个什么意义呢？我可能要借助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讲的那个比喻来让我们明白主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真正意义。 在什么。有圣经的可以翻到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无知的财主，这个比喻中主耶稣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地里出产没有地方收藏，就拆了仓房，修了一个盖了一个更大的仓房，他在仓房里收藏了他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这个财主对自己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后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之前说了一句，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主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以后，主耶稣又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比喻中，主耶稣并没有反对家道丰盛，主耶稣只是说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不是说生命不可以有家道丰盛。主耶稣在这里也没有反对积财，主耶稣反对的只是只顾自己积财，却不思想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不是富足。如果积了许多财在上帝面前不富足，就像比喻中的这个财主，他以为自己的财富可以自己享用很多很多年，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那他在上帝面前却贫穷到失去了灵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做这样的祷告，是要我们每一天以感谢来到上帝面前。虽然祷告说只是日用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就是我们人活在世上能够享受这样简单的生活，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恩典，我们都不能享受，因为享受这样的生活必须活着，而我们活能够活在世上就是上帝的恩典。一个人能活着绝对是上帝的护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看顾。如果上帝撤去对这个人的护理，我们就会像那个财主一样，今天的灵魂，今天晚上灵魂就没了，第二天就醒不了了。醒不了，看似那些财物那些食物都是属于我们的，但是第二天醒不了，根本不能享用，这些财物就归于别人。所以说我们可以为明天筹划，我们可以为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筹划，然而我在这里说，我们绝对不可以不为上帝赐给我们今天的饮食献上感恩。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吃，就是上帝看顾我们，使我们仍然在这世上活着，要不然我们根本无法享受今天的饮食。如果我们连今天的饮食都无法享受，那么长远筹划毫无意义。因此主耶稣要我们为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而献上感恩的祷告。我们每一天都要以这样的感恩的心情开始，每一天都要以这种感恩的祷告开始我们一天的生活。所以说这个祷告不是向上帝祈求什么饮食的祷告，因为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主祷文之前已经说过，马太福音六章八节，主耶稣已经说过，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之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父早已知道，他不但早已知道，而且早已给我们预备好了。 只是我们当我们享受今天的饮食的时候，这是从父神那里来的。我们祷告就是一个感恩的祷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今天的饮食，也感谢上帝让我们早上能够醒来，能够享受今天的饮食。这是一个感恩的祷告。我们看第二项祈求，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如此祷告是承认上帝首先先免了我们的债。当上帝免了我们的债的时候，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向他献上祷告。如果上帝没有免我们债，我们根本无法来到上帝面前向他祷告。然而上帝的儿女在上帝恩典中，我们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才会去免别人的债。所以这里不是说因为我们免了人的债，上帝才免了我们债，也不是说上帝免了我们的债是因着基于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所以这些经文里用如同这个字，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另外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虽然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义，被称为义了，然而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日子，我们仍旧在不断的犯罪，我们仍旧会在各个方面抵挡上帝的旨意。我们也因着我们肉体的各种软弱，仍旧无法行上帝喜悦我们行的事情。因为我们仍然在犯罪中，所以祷告要上帝继续免我们的债。这个债主要是指我们的罪债，或者我们的过犯，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得罪上帝的事情，就是我们得罪人的事情，要求上帝免我们的这个债。当然我们在这里说求祷告求上帝免我们的债，不是指我们的原罪说的，因为我们从亚当那里纯洁的原罪，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上帝已经免了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才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求上帝免我们的债，应该是指我们本人所犯的罪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仍然会犯罪得罪上帝，仍然会犯罪得罪弟兄，这个具体的罪行。不过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知道自己仍然在犯罪，仍然有犯罪的罪行在我们身上，凭什么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仍然在犯罪之中，仍然有罪在我们身上？必须有上帝颁布的道德律为我们行为的规范标准。只有当我们认定上帝所颁布的道德律实践和律法是我们行为的规范，是我们行为的标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在犯罪。如果没有上帝的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如果我们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许多时候拜假神，我们都会不以为然，不觉得自己在拜假神。就是现在那些没有真正信主的人，他们在拜假神，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拜假神，就不以为然。只有当上帝这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这个诫命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看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拜假神。当然到上帝的这条诫命告诉我们不可有别的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再拜假神了？不一定。 就是上帝把这个诫命放在这里，我们知道了，我们仍旧会有许多时候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这位真神，许多时候我们还会以我们的工作啊，忙啊，没办法，教会礼拜天我不能去啊，因为我太忙太忙了，以我们个人的经验，哎，按照老规矩，我就这个经验，这件事就得这么办，上帝的话就放在一边了，因为这是我的经验。以我们在世上的知识啊，我认识很多东西，我知道很多东西啊，这就是圣经启示就放在边上。所以说六天创造认为不可能，因为我有很多知识，考古学知识，什么知识，那个知识。我们也会以我们的财产，我们有很多资产，就等等看顾这些东西。所以说不管什么东西，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物，如果它在我们心中的位置高于上帝的话，我们就在拜假神。就上帝这第一条诫命吃下来以后，许多时候我们还会进入到拜假神的境况当中。只有我们时时提醒自己，每时每刻注意，我们才能够从这个拜假神的捆绑中解脱出来。所以说只有上帝的诫命和律法能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犯了什么罪，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犯的那个具体的罪。只有我们对自己所犯的具体的罪认知悔改，在上帝面前悔改，基督徒的生命才会有实质性的增长。那种笼统的认罪啊，我有罪我有罪啊，完了自己该怎么过怎么过，该怎么活怎么活，上帝的律法完全不管，上帝的诫命完全放在一边，根本不会触及到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认罪必须是认具体的罪，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所以那些错解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些经文的人，他们认为不在律法之下，按照改革中的观念，不在律法之下就是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和审判之下，但是我们还是在律法道德律这个律法的行为规范，仍然是我们的行为规范。如果认为道德律不再是我们的行为准则的话，那么同样是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将罪归类，归到一个具体的什么罪，那么我们的认罪是不完全的。我们看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三节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虽然被称义了，但是我们仍然还在罪中，还有罪，还会犯罪。圣经那个约翰说，如果说我们无罪，没有犯过罪，就是自欺，就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使徒约翰这个话不是对外邦人说的，使徒约翰的这样的话是对基督徒说的。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虽然被称义，但是我们仍然有罪，仍然会犯罪。那么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以后该怎么办呢？关键的经文在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当然约翰在这里所说的罪一定是具体的罪，这个罪是有明确的指向，确定的罪行。只有当我们认自己一个实实在在犯了的罪，实实在在我们得罪了上帝的某一件事，那么当我们认罪的时候，那位信实的上帝才能赦免我们的罪。如果说我们没有认具体的罪，上帝怎么赦免我们罪？赦免我们哪条罪？所以说赦罪必须首先认罪悔改，上帝必赦免我们的罪。诗篇32篇第5节，大卫也是如此告诫我们。大卫在诗篇32篇第5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因此来到公义信实的上帝面前，我们就要认自己具体的罪，这是每一个上帝儿女应该有的心智。我们必须看到自己在哪一条犯哪一个罪，再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悔改认罪，我们以后才会从这个罪的捆绑中走出来。泛泛的笼统的认罪，我们怎么从罪中走出来？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人是有限的，就是上帝的律法放在那里，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律法，我们也根据上帝的律法来审查自己的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仍然有无法看到的罪。对于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就如大卫在19篇12节所祈求的那样。19篇12节，大卫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当然对基督徒来说，隐而未现的过错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无法看到，不然就不属于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不要故意不看到啊，我是隐而未现的罪，我就不为我具体的罪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因为大卫在19篇12节后面13节继续求上帝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论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就是我们不要轻易的认为自己的罪是隐而未现的，我们必须认认真真的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的律法和诫命面前，来看自己有没有犯罪这件事。在认罪这件事上，我们要尽我们应该尽的责任，不要我们不尽责任，把明明的罪行明明可以看到的，明明自己也知道犯罪，却把这个罪归落到隐而未现的罪。如果我们这样归落去，就像大卫在19章13篇所说的，我们在犯任意妄为的罪，更加可怕。我们可以欺骗自己，把明明的罪说隐而未现的罪，但是我们欺骗不了上帝。到审判的日子，这些都是我们要向上帝交账的。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耶稣在这里说免我们的债，就是我们犯罪得罪上帝的债。我们有没有能力来偿还这个债呢？我们都知道清楚，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唯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信实的上帝就赦免我们了。 不是我们能还这个债。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因着我们认自己的罪，上帝说我就赦免你。所以这也是一个感恩的祷告，我们的罪债被赦免的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能偿还这个债。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软弱过犯放在慈恩的上帝面前，认自己的罪，我们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软弱无法胜过罪，公义的上帝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认罪是赦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然而认罪是因为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认罪也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一个人欠了银行很多很多的钱，另外的听众说，哎，我帮你还这些债务，你说我没欠钱，我根本没欠钱，那弟兄能帮你还债吗？怎么帮你还债？根本无法帮你还债。所以说上帝免我们的债，必须我们要有一个认罪，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自己无法胜过罪，承认我们自己仍然在罪中，在上帝面前悔改，上帝的恩典才会免我们的债。所以说免债是认罪必须有的，要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先认罪。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上帝是信实的，避免我们的债。所以说当一个基督徒每天以这样的祷告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啊，你的恩典真是何等浩大，你看我欠了这么多债，我得罪这么多人，我得罪你，得罪弟兄姊妹，得罪这么多人，然而你还是免我们的债，看我为义。当我们以这样的每天以这样的心情祷告，每天看到上帝这样浩大的恩典，我们怎么会不免人的罪债？我们怎么会不免人的债？我们一定会免人的债。所以说我们免人的债是我们上帝免我们债的一个证据，因为我们在上帝免我们债的这个浩大恩典中，我们免了人的债，显然我们在这个浩大的恩典之中。如果说我们不免人的债，那我们还是没有在这个恩典之中。好，我现在想和大家分享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因为这两节经文与我们刚才上面分享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有相当的相似性、相关性，所以说我就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十五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我看到因为在这里饶恕与免债具有相同的意思在其中，一个人如果能够免了别人的债，就一定能够饶恕这个人。所以在这里我不想将这些经文有更多的展开，我只是想说一点，目前基督教内对饶恕这个观念的错误应用。比如两位弟兄之间有矛盾，如果在这个矛盾中没有罪的因素在其中，就谈不上饶恕。我们不要轻易说哎，饶恕不是饶恕，只是要彼此认同我们之间的不同就可以了。我们之间就是有区别，人和人之间就有区别， 我们认定我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也不存在你饶恕我，我饶恕你，我们只是承认我们之间有区别就可以。如果两个弟兄有矛盾，里面有罪的因素在，那么犯罪的那一方必须先认罪悔改，而被得罪的一方在对方认罪之后就要饶恕他。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而现在基督教中有个怪现象，在犯罪的一方没有认罪悔改的情况下，许多人就会劝那些被得罪的弟兄说，哎呀，你要饶恕他。我就不明白，如果犯罪的一方他没有认为自己罪是在犯罪，没有认为自己犯罪得罪的弟兄，那么你叫被得罪的一方饶恕他，饶恕什么呢？他没有承认罪，你说你饶恕他，你饶恕什么？别人没承认自己是犯罪，你说你饶恕他，你饶恕什么？所以说在犯罪的一方没有悔改认罪的前提下，也不存在饶恕，不存在饶恕，存在什么？存在分别为圣。他不悔改是他的事，你不要谈饶恕，就是分别为圣。我不要在他罪上有份，不要在他罪上有份，甚至到一个程度，不要在他犯罪这件事上能得罪我的关系上有份。他再犯罪，你不要让他得罪你，就是说你要与罪完全的断绝，连他犯罪都不能得罪你。这就是分别为圣，我们与罪彻底的决裂。他怎么犯罪是他个人的事，但是他犯罪不会得罪到我，因为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个犯罪悔改的弟兄，我们才要饶恕，才要接纳，仍然认他为弟兄，仍然要与他一起擘饼，仍然要和他一起交通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悔改，就是只有分别为圣。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祈求。第三个祈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所说的试探不是一般性的试探，不是对一般性的试探而言，因为主耶稣在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紧接着主耶稣说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这里的试探是一种相当凶恶性的试探，可以这么说，这样的试探没有人能够经受得了，作为基督徒也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试探。在凶恶的试探中，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主耶稣在教导主祷文前就教训我们，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所需要的天父早就知道。在我分享我们日益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我已经分享过，主早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主不但知道我们肉体上的需要，需要今日的饮食，主也知道我们属灵的需要。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因为主早就知道他不会，上帝不会将这样凶恶的试探临到我们身上。就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所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开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说我们忍受不了的凶恶的试探是不会临到我们的。当然上帝让那些我们能够忍受的试探临到我们，上帝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就如雅各书 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因此我们要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是一个祈求，而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因为上帝已经护理我们，不让我们遇见这种凶恶的试探。上帝已经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砸了一个篱笆，像这种凶恶的试探不会临到我们。这就是这样的祷告，就是要感恩我们不会遇到这样的试探，因为上帝看顾护理保守我们。就像创世纪罗德一样，我们知道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罗德看索多玛俄摩拉为自论之地，就要那块地，而且他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我们后面看到索多玛是一个同性恋的大本营，是个罪恶之城。彼得后书二章九节说，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就是说彼得后书二章在讲到罗德的时候，彼得说了这句话，主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罗德在索多玛这样险恶的环境，满城都是同性恋的环境中，他能够站立得住，不是罗德能站立得住，是因为上帝的看顾和护理使罗德能够站立得住，上帝救他脱离试探。一旦凶恶的试探不会临到上敬虔敬畏上帝的人，不会临到上帝的儿女。所以根据罗马书六章八节主耶稣说的，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之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耶稣在主祷文中让我们为自己祷告，这三个祷告都是感恩的祷告。感恩祷告是认定上帝对我们的看顾和护理，感恩的祷告是认定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我们要为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献上感恩感谢。如果上帝没有赐给我们的，一定对我们没有益处。或许有人说了，不是啊，住大房子怎么没益处啊，太有益处了，上帝没有赐给我们不要去求，因为我们承受不了，上帝知道我们承受不了，所以没把大房子给我们。为什么？因为住了大房子我们就可能忘掉天国的事，只享受世上的事，因为我们承受不了，所以说上帝没有把那些在人看来更好的东西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一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好处。所有我们得到的，不管是贫穷也好，不管是简陋的生活呀，简朴的生活也好，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这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祷告永远是感恩的。所以说我们为自己求，不是求，是感恩，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包括我们日用的饮食。所以说主耶稣在主祷文里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上帝的国祷告，当我们为上帝的国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当我们为上帝的国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天国的需要，我们就能够为天国的事摆上自己。当我们为自己的祷告的时候，把感谢献给上帝，让我们看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不但在物质生活上赐给我们是丰丰富富的，就是在属灵生命上赐给我们也是充分的、充足的。所以主耶稣所教导的主祷文前三项是为上帝的国祷告，都是以愿开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一个祈求的祷告。然后后面三项的祷告都是感恩的祷告，所以没有以愿开始。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些都是感恩的祷告。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些事情在我们身边全已经做成了，我们只需要感恩。我们为每天的饮食感恩，为我们的罪已经被上帝免了感恩，为我们没有在世上活着的时候遇见那凶恶的试探感恩，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所以马太福音后面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主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因此我们可以说，祷告所要求的就是主祷文的前三项为天国的事情，后三项不是我们求的，而是我们应该感恩的祷告，因为这些东西天父知道，这些东西天父都会加给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应该如何祷告，应该为什么祷告。真的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但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遵行你的话语，按着你的话语去做，因为只有按着你的话语去做才是真正蒙你所喜悦的人。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